哎，我们来谈一谈啊，这个外国传教士离开中国以后啊，我们教会的一些变化。我呢，是我从小啊，是我母亲把我献给主的，因为我2岁生的很厉害的病，我母亲许个愿，就说如果主治好我，他就把我献给主。所以我从小呢，受母亲叮嘱，说你长大了就是上帝的传道人。所以我高中毕业以后呢，这个我母亲也接受了安息日真理，我也接受这个安息日真理，我就到了桥头镇。我们那时候靠近南京有一个学校，桥头镇中华三育研究社，读这个传道组。读传道组的时候呢，我就发现呢，只有我一个人是自己付学费的传道组的人，而其他读传道的都是拿所谓劝学金，不叫奖学金，也不叫助学金，叫劝学金。这个劝学意思呢，他本来不读神学的，但是他没钱读书，所以教会劝他读传道，他就来读传道了。那么这一批同学呢，我们可想而知，他们呢固然我们相信他们是献身的，是要传道的，可是比起别的同学来，他们如果啊家境有点力量的话，付得起学费的话，一般说来是读医育准备做医生的，或者事务做会计的，或者叫做寻道组做老师的，做师范的啊。所以呢，那个时候我反而成了一个怪物了啊，就说我自己出学费读传道。但这个我们现在想起来呢，好像也没什么了不起啊。我那时候也没有把自己看为一个比别的学生更了不起的一个学生。不过呢，我讲这一个事实啊，说明当时的中国社会，就是我们教会里面把这个传道人呢看得比较低啊，没有人愿意学传道，就是因为传道的生活很苦的。很苦的，所以呢造成这么一个局面。可见呢，我们现在我们中国的解放，我认为是出于上帝的旨意。他看到他的教会在中国啊，这样子再发展下去不得了，发展不起来。那个时候的确解放的时候啊，这么大一个中国，有13个疗养院，很大的疗养院，有一个大印刷厂，有一个这个桥头镇一个中华三育研究社，是可以说是大专程度了，这么一个学校，还有许多中学、小学。还有联合会的办公室，区会的办公室，每个办公室有干事。什么干事啊？安息日学干事、书报干事，书报就文字布道室干事，还有教育干事。这些干事做什么呢？出去啊，就是专门管呢我们这个教育，我们的学校，有的专门管我们的医院，专门提倡在教会里搞安息日学。那么教友有多少呢？教友就22000。这22000呢，大约一半是职工和他们的家属。所以一般的普通的平信徒啊是极少。所以这叫做头重脚轻啊。他们发展是先到中国来，就是外国传教士啊 先成立一个中华总会，庞大机构啊，在上海买了一大片地，盖了很多洋楼，中华总会，再到各地方去建立联合会，联合会再建立区会，区会再去盖教堂，都是空的教堂。事实如此，盖了教堂要有人来做礼拜啊，那么就开布道会，开布道会这些外国传教士自己就走到马路上，就说：“哎，请你们来听道啊，请来听道啊！”就马路上啊，拉人进来。那么有一个传教士亲自给我讲的，他说啊，马路上的人听给他拦住了，要请他进去听道。他就问他这个传教士说：“行啊，我进去听道，你们给几个铜板啊？”为什么发这个问题呢？因为别的教会也是开一个教堂，也是请人去，是给铜板的，每一个人进去发一个铜板。那个时候用的是真的就是铜银币啊，这么大的铜板，那是一块银洋大概能换400个铜板。可怜啊，头重脚轻啊，经济有啊，国外拨来款，就这么先把这个上面的架子上层建筑盖好了，底下基础没有的，可怜的。那么发展到我去读传道的时候啊，我那时候才18岁啊，我去读传道组的时候，我来到的这个教会是这么一个教会。那所以我现在回想起来，主看到啊，到这个地步该改变一下了，这个中国的教会啊，这个环境啊要大大的改变。所以上帝他是支配一切的，是吧？世界的局势都是他掌握的，他就让我们这个全中国解放。那个时候啊，解放以后这一段历史我大概的给大家复习，可能有的已经晓得了。就是除了我们安息日会呢，还有别的工会了。那个时候有一个叫做吴耀宗先生，还有刘良模，他们都是青年基督教青年会的，大概还有这么两三个人呢，组织一个中国基督教访问团，他们就到解放区啊，那个时候中国还没有全解放了，大概广州，反正是刚解放吧，这个时间呢，我现在吃不准了。刚解放的时候，除了台湾呢，那么他们这个访问团呢，就到各地教会去访问。那么把各地教会的情况向中央反映，就说哪一个教会给个解放军呢给他关闭了，哪一个圣经没收了，赞美诗也没收了啊。那么现在呢，请愿要求中央政府发布一些通告。那个时候有一个叫做共通纲领啊，毛主席啊召集其他民主党派开个会，搞一个共同纲领，还没有宪法呢。共同纲领里面有一条是宗教信仰自由，有这么一条的。那么这个是这个吴耀宗先生和刘良模他们就请愿要求政府啊发一个通告贴在教堂门口啊，就说我们国家是保护宗教信仰自由的，意思什么人都不要来啊干扰这里的宗教活动等等这一类的通告。那么这个时候这个周恩来总理啊就接待他们，据说给他们做了3次长时间的报告啊。那么他总的意思是这个啊，周总理他的报告后来有人传达的，就是说要我们发这些报告啊，这通告啊， 那是不难做到的，但是呢，这样做不能根本解决问题，这不是解决的办法。这个根本问题啊，在于我们中国人民群众啊，对你们基督教的印象是什么印象？还是把你们看为洋教？所以你们呢，到已经这个社会已经改变了，已经没有洋人了，他们已经主动撤出了。我们中国解放军没有撵他们，也没有杀他们，他们就是怕一看到红军来了就赶快跑，都跑光了。所以呢，这个时候周总理说呢，这个责任呢不在于我们政府，我们说了几句话不一定起很大作用，还是你们基督徒啊，你们可以说反省一下你们过去做的跟现在的这个社会啊有什么地方啊应该啊调整一下你们自己的态度。比方说那个时候刚这个洋人刚走掉的时候，你们这个思想是不是还倾向于外国那个时候叫做什么崇洋崇美，亲美崇美，对了，你是不是还有这种思想，跟美国觉得很亲热，很崇拜美国人而对我们中国自己的民族啊好像还瞧不起觉得我们不如外国，我们穷，我们脏，什么什么，把自己看低了，把外国人看高了。还有呢，过去我们中国的教会是外国人来管理的，用外国人钱的，有外国人在传道里，现在外国人走了，你们是不是还要靠他？还是靠自己独立自主？那么这个周总理讲的话呢有道理，所以呢就在这个时候过不久啊，朝鲜战争打起来了那个时候啊我们在座的多半都还没生了是吧，有的人已经生下来了，那是1950年了，现在43年了是吧，我们这四五十岁的人刚生下来，六七十岁的人还是小学生了是吧，我那个时候呢也不过是30岁。就在那时候仗打起来了，那么这个美国呀就说这个朝鲜战争为什么打起来，我给大家解释一下啊。那个时候中国刚解放，蒋介石吃败仗逃到台湾去了，而解放军呢赶快在厦门呢就准备解放台湾了，要从金门从厦门那里啊就派这个登陆艇过去，大批的解放军呢要渡过这个台湾海峡，是确实有这么一个计划，而且积极的筹备这个大的这个中国的木头船呢都装上这个柴油机本来是帆船改造因为来不及造铁的了，我们有什么船我们就用那时候很积极的准备。当然了，他们对方的那个侦察机一看了，哎呦不得了，快要解放台湾了，就求他们的美国主子怎么办呢？那时候一个美国总统叫杜鲁门杜鲁门就动脑筋了，蒋介石我们一定要保护的，怎么保护啊？这样子，我们在朝鲜战场，朝鲜那里啊，我们发动战争。这样子呢，他们知道朝鲜一打起来，这个美国兵 在仁川登陆，马上就打到鸭绿江，威胁中国。中国呢，不得不把台湾海峡那个兵力啊调过来，这里就可以啊，这个没那么紧张了。同时呢，朝鲜战争一打起来，美国总统一条命令，美国第七舰队要巡逻台湾海峡，保护蒋介石，就这样。好，台湾那里这样子保护了，朝鲜打起来了，很快中国人民志愿军和美国兵在战场上啊厮杀起来，我们中国和美国变成敌对国了。当然美国那个时候打着联合国旗子了，但主要的兵力是美国兵啊，美国军队啊。好了，那个时候啊，我们教会啊碰到一个新问题了。什么新问题啊？你们是美国的机构啊，美国现在是敌国啊，敌国的今天资金我们宣布冻结，教会款子冻结。过去我们中华总会每年拨款50万美金发薪水，马上冻结了，没钱了。那个时候我们登记啊，我们资产登记等等，这么一来呢，这个我们就很多心理问题出来啊。那时候我在上海做中华总会总干事，我们一早开会开到晚上，开这个委员会啊，就应付新的问题出来。什么问题啊？一个是报馆工人闹事，要求增加工资啊。尽管你资金冻结，那他工资不够，让你加工资。我们桥头镇的学生呢，也来闹事了，我们不能办学了，你们得保证我们升学啊。高中毕业生来要我们保证他能读大学，保送他们去读大学，反正这些很多事情啊都是新问题啊。那么后来呢，又来一个所谓控诉运动。什么叫控诉运动呢？就说你们过去是啊替美国人办事的，现在你们是什么立场？现在你是还是赞助敌人呢，还是站稳人民立场？那我们说，当然我们是站稳中国人民立场了。那么你怎么表示一下？控诉美帝，才能表示你是真正的中国人。好，你像我这个人呢，那时候才30岁啊，刚解放，我还从来没学过政治的。现在我们也已经过了这个学习的阶段了。我们有一度啊，刚解放啊，大家都要学习政治的是吧？那么就是到现在，我们宗教界在上海还是要参加政治学习的，很多厂家什么机关单位都不搞学习了，哎，我们宗教界还要搞学习啊。那个时候啊，刚解放，我根本没参加过学习，要我现在写控诉文了，控诉美帝国主义。那么这一个阶段我就不去详细说了，就是这些学生啊和报馆工人啊，他们已经组织起来，学生也成立学生会，报馆工人成立工会，工会主席比我们积极啊，哎，他就到政府宗教局去了，说这个是帝国主义走狗，我们来控诉他们，我们呢变成被控诉了。我们被控诉了，这个不符合国家的政策。北京开过会了，说你们宗教领袖带头控诉美帝，这个是符合党的路线的，是吧？要你们宗教头头领袖带全体信徒控诉美帝国主义。结果呢，我们呢被控诉，被控诉了，撤职，撤销我们的职还不算，还要开除教籍。 一下子出去了。好了，我们呢不开会了，我们就停下来。这个时候呢，主有他的旨意，要我们呢用我们的功夫来翻译预言之灵的著作。啊，我们几个，还是头一个是陈明牧师，现在他不在世了，他是温州人，他起草那时候先翻译预言之灵这个历代愿望。徐华和我每一个星期来审稿，就是他的草稿，我们对一对原文啊，就这样子，这个历代愿望出来了。后来就是善恶之争啊，这个反正五大丛书都出来了啊。这个就是我们护中教会的青年呢，那时候主动问我们要这个稿子，他们就刻蜡纸，就很油印就出来了。出来了呢，就这个时候啊，虽然我们教会没钱，穷，我们没有组织，组织垮掉了，但是呢，这预言之灵的书出来了，虽然呢不像样啊，没有装订好，它是一小本一小本的出来的，油印的，很粗糙啊，但是呢，毕竟啊，内容啊是上帝的启示啊，这个给教会呢带来新的生命。这个时候教会也出了一批新的，可以说献身的义工，他们不拿什么钱，没有钱，但是他们爱主的啊，这些教会青年就是啊，完全献身，磕这个蜡纸啊，印这个预言之灵发，是吧？这样子呢，就是我们看出来啊，主的旨意是重视这个他的话的宣传啊。那所以现在呢，我们时间已经到了啊，我还有很多话要讲。那么今天呢，我顺便呢，在结束的时候呢，我还回到我们上午讨论的这个问题上来，还是跟我们这个有关的，就是我们目前的这个局势啊。就是三自爱国啊，刚才说了这个访问团呢、啊，回来以后，吴耀宗就发起这个三自这个革新宣言。三自革新宣言就是我们中国的教会要自治自养自传，不要靠柴会了，靠不住了啊。所以这个就叫三自爱国，后来叫做不是革新了，叫做爱国了。三自爱国啊，这个三自爱国运动原则上是一点不错，你不搞三自，也形势逼着你自治自养自传，是吧？所以呢，我们到现在为止呢，还是主张要三自爱国啊。那么现在最具体的这个问题啊，就是我们早上已经讨论的，就是华安教会。这个弟兄今天晚上没来，华安教会呢，因为啊要登记，他要用基督福音安息日会的这个名字登记啊，那么这个宗教局不同意，不同意呢，他就不肯用别的名字，就不肯用这个就是华安基督教的名称登记啊，所以呢。结果他们把这个教堂给封闭了，封闭一直定到现在还没解决。当时他们写了联名信，教友啊有几十个人联名信啊，写到中央，写到上海的全国两会啊，和这个一共有四五个地方发了这封信去。当时呢，我写信给这位陈道元弟兄啊，我是赞成他们这样做的，我说共产党是讲理的啊，只要你啊把你们实际情况啊提出来啊，我相信他们会考虑的。因为我当时就把他们当时这个地方封教堂的这个做法看为啊是当地干部的左倾啊，是偏差，不符合 国家的政策。可是呢，后来啊，也是这位陈道元弟兄啊，把这个中央的一个文件寄来了啊，我们也跟大家讲过，这个文件呢、啊，就是指明基督福临安息日会啊，在想恢复他们的宗派组织，而且呢，有国外的这个势力啊，国外的基督福临安息日会啊渗透啊支持，好像叫他们这样做，叫他们恢复宗派组织。我看到这个中央文件以后啊，我就知道啊，华安教会那种做法就不是当地的干部他们的行动了，是由中央啊的政策文件支持他们。这么一来呢，我就认识到啊，他们坚持他们那个做法是不会成功的啊。我也举出两个例子来，在江苏血缘桥，本来啊那里的长老他可以有机会做那里当地三字的头头的啊，那里宗教干部说，你们这里安息日信徒最多，我就让你做这里三字爱国会的这个主任吧。他说我不干，我宗教和政治啊我们是分开的，我不管政治。他不干，他不干了，后来就去劳教了啊，没得给你权你不要。那个时候段义礼叫他做总理，他做啊，给他权他要啊。约瑟让他做宰相，他要啊，他干了。圣经里很多这样的这个例子是吧，他这些都是不信上帝的政权啊，给你权柄你就要嘛，